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
终于是礼拜五了，下班关电脑走人。
Hello，Hello， 等一下，
干嘛？我要去看电影啊！
哎，等一下，很快，我们开个会，赶快，
下班了耶！
赶快开个会，我也要下班，来，开会，开会，开会喽 ！Alan， 不要跑，回来。
你要干嘛呢？
开会。
这里是口语表达卡有料，我要下班。我是何龙，
我是米沙头。
只有你要上班呐、啊？
没有，你不觉得常常这样吗？莫名其妙，就是到了六点钟要下班的时候，然后就要开个会。哦，通常会早一点，现在开会时间会早一点，5:55。
哦，是给不给人下班呐、啊？这个
不给啊，不给啊，责任制啊。
啊，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在5:55之前的时候先把它解决掉？一定要在人家快要下班的时候，然后跟他讲说5分钟，就跟那个业务员哈、哦，跟你讲说，王小姐，借我一分钟好吗？1分钟，我很快就跟你讲完这个事情，在电话行销里面，对，电话行销里面就会讲这样，然后一讲就讲了1个多小时。
你问老板啊，问老板为什么都喜欢在下班前开会啊？
就他们时间管理都不好，不是？
你这样子讲出来，我们得罪了全台湾的老板
、啊。有什么关系？反正不是我在上班啊。不过真的啦，我们会看到很多哈，在一个相关报道里面，他会觉得说，以前呐、啊，哈，5、6年级生呐、啊，7年级以前的这些资深的前辈们呢，他们不太会准时下班，他们会觉得说，我就要跟公司抗战奋战到最后一刻，死守4行仓库，来到 home home。现在你看8年级，你们这些就说唔好，就坚持要准时下班，然后理由一大堆啦。
我们没有理由一大堆啊。啊，不就是时间到了就是要走人啊，不然呢？
啊，那公司就像你家一样，你家有事的时候，难道你就会忍心这样放手不管，撒手走人吗？
不是啊，我又不是没把事情做完，我为什么不能走
啊？可是我们是一个团队啊，团队有其他事情没有做完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坐事不管呢？
不是，这时候就要来检讨一下，是不是你做事效率太差？你不能把我拖下水哦！
哎，我是主管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
哎，那就是要看你，你看，这不是就是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吗？
是，这也是哈，我们在一些相关的分析报道里面发现说，哎，我们现在有所谓的 XYZ 世代嘛，对不对？
对，
它就代表各个不同年龄层的，像我们以前说你是几年几班的嘛，对不
对？
对啊。那如果像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先把定义，好，先把这个定锚先讲出来。XYZ 世代 ，X 世代呢是讲说哈，大概是1965年到1980年代。那大概换算就是5年4班左右啦，到一个什么6年8班9班这样，差不多
6年9班，
对，7年级生以前的，好，这都叫 X 世代。他呢有特色，就是说他会具有自我保护啦，哈，就说哎呀不要侵犯我哈，然后追求个人成就，就说我一定要升上经理，我一定要升上董事长哈。然后
就是那一辈老过来，就是苦过来的那群人
啊，就是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的那一种啊，
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走过的桥、
哦、
吃过的盐比我走过的路还多，真的要洗肾了
你这个抓我的，我就故意要让听众朋友看一下夸饰法是长什么样子，
超夸，
有没有超夸，有没有
你突然间也变成孔雀型的人？
当然，我跟孔雀型工作太久了。然后 X 世代的呢还有一些他是安全感跟自信心稍微比较弱一点点啦，他不是完全没有，而是说在那个年代呢他可能比较苦，所以他会有一些事情觉得说啊可能会有变动，像你说哈，经过823炮战哈，经过泸州桥事变这样子，
没有，他们顶多228，
228是
戒严时期，
是，我以为那个皇帝跟蚩尤之战呢，蚩尤之战当，
应该是说他们那一代的人，因为 威权统治之下的色彩比较重，所以他们就会是属于服从性格的人。
没错，
所以他们呢在于工作上面，他们会为了这家公司就是分那个付出一切。
对，
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记得退休制度也是你在这家公司从一而终工作25年，就可以领到非常优渥的退休金。
对，他会有个优退。
对，所以那时候当然啦、啊，如果我在这家公司好好的待，然后不要出什么纰漏，公司不要把我开除，我真的撑熬25年，我就有退休金。
没错，可是现在没有嘛，现在要熬3、5、4、5都有可能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不怪乎那个世代 X 世代的人对于公司的忠诚度会这么高。其实原因也在这里，跟那个时代他们的生活背景，然后教育制度，还有那时候的公司制度，其实也都有关系。
可是 X 世代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对话，他会这样跟你讲说，Misato，我跟你讲，你这个年轻人你懂不懂事啊，我从公司的保全开始干起，干到今天干到副总了，那、啊、你都不懂说基层做起嘛，对不对？基层就是要磨练嘛，年轻人这么早下班干什么，还有这么多事情没有做，公司养你是要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你没有听过吗？
不是啊，我分内工作就做完了
啊，分内工作做完，分外工作也要照顾一下啊。你在家里面把你自己的房间整理完之后，难道弟妹也不需要照顾吗？爸妈也不需要照顾，爷爷奶不用照顾啊？
我就是最讨厌听这种话。奇怪了，那你别人的薪水，你给别人的薪水，你要不要付我？
干嘛那么计较呢？公司也没有那个养你也很久啊，公司也没有跟你计较啊，对不对？你像你今天如果人家上班，对不对？中午多休息5分钟，我们也没有扣钱啊。
不是啊，我爸妈也不会跟我计较 啊。
是啊，
而且我不用拿钱，我没拿钱回家，我爸妈也不会跟我计较、啊、
可是我们没有说偏见或以偏概全，说这一类的人都是这样啊。说多数的哈，我们在统计上面，他会觉得说 X 世代哈。很强调丰功伟业，
对，
我经历过823、123、563炮战，你知道吗？然后他会觉得我是过来人，我吃过的盐，就像我刚刚讲的故意讲的嘛，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因为他真的吃太多了这样子。
可是我能够体会啦，因为有的时候因为那个年代的人，我觉得他们没不知道赞美要怎么讲，
对，
他们没有一个好的沟通技巧，
对，
所以他们面对其实跟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有个想法就是我在心疼你，我要栽培你，所以我才愿意。
讲话就不好听，
对，偏偏他们讲话就是不好听，但是他们其实讲这些话的用意是良善的，
对，
是我想要对你好，
对，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跌倒，就是重蹈覆辙啦，就是不要跌倒受伤，所以我才愿意谆谆教诲跟你碎碎念这些。
哇，你真的是处女座的讲法，就讲说我会管你，我会讲你，会骂你，是因为我很在乎
你
呢。可是我们不需要的，谢谢，你就直接讲就好了，很累，一直情勒，因为情绪勒索就跳没呢。
对，
可是这一种他会对新的改变会比较退缩，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其来有志啦，就像刚刚Misato说的，他可能以前战乱的时代或者是不稳定的时代经历过了，
对，
所以他对于说能够守那个守城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稳定很重要，
他稳定很重要，如果他一旦变了，他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家庭整个家族，所以他不是说对新改变不愿意接受，而是说他会比较保守一点，
对
对，可是在新鲜人类的那个 Y 后面等一下开始再讲 Y 世代跟 Z 世代，就会觉得就说你干嘛想这么多呢，做就对了啊，想这么多干什么呢？
我在家已经听我爸妈念了，我来公司又听一个。
他年纪差不多。
对。
那 Y 世代呢，就是我们讲的千禧世代哈，这样大概是1981年一直到1995年的状况。他就会追求理想啊，喜好那个生活体验啊，价值观啊，愿景吸引，比较会比较吸引他啦。
对啊，不就我们两个吗？
哦，没有，我都18岁，我是那个 XYZ。
没有，我以为你在 X
哦。
不是，我们应该都在 Y 吗？
事实上我在 B 这样子就可以
吗？哪里
前面可以吗？
哪里
就是清光绪时代那个时候可以吗？
清光绪时代
这样会比较开心。Y 世代的呢，他可能其实可是说 Y 世代那个时候清洗世代来了嘛，对，他实际上有些人际互动会比较弱一点，不容易沟通啊。可是我觉得我很容易沟通啊，
有吗？你是说你自己还是别人看你啊？
对啊，所以可是我们这个世代他会觉得我很喜欢一些尝试冒险的啦，或者是某一些价值观会吸引我们。
我反而觉得我们这个 Y 世代，我们这一辈的啦，比较好沟通。
怎么说？
因为你想想看哦，我们这一代 你以前好，你以前一个班就是国中高中啊，你印象里面你一个班多少学生？
40个左右吧。
哦，那还算，那还算少，我待过50个人的班呢。
哦哟，
所以你看、哦、我们那时候一个班就40-50个人。
对啊，
那跟现在的小朋友一个班才
二十几个。对。
对啊，那是不是我们在于同济关系上面，就是同才的这一些沟通上面，我们其实是比较好的。
对。
对，就是我们会比较喜欢团队的感觉。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看这么多跟做这么多训练下来，我觉得 Y 世代的人其实一点就通。
对，
因为他们会在乎一些团队精神，
没错。
所以我觉得在讲合作啊，异业结盟啊等等、嗯、跨部门协作，其实这一类型的人反而是非常游刃有余的。
对，
因为他们，我们从小到大，拜托，我们一进学校，家里面可能就也有至少也有两个小孩啦。
对啊，
比较少独生子。平常讲，我身边比较少独生子，
对，
所以至少也都有兄弟姐妹。
对，
好，然后呢，进到一个班级里面，至少要跟40-50个小孩一起相处，
没错。
所以我们在于人际沟通上面，其实就有一定的那个水准在，
就是被迫一定要去面对、啊、
对啦，被迫啦。
对啊，人家叶问1-10，我们说1-40。
哎、欸，可是这样的也有好处，就是我自己啦。比较少，就是你就算有小圈圈好了，就算有搞小圈圈、嗯、班上这么多人，你这一圈不行啊，可以去另外一圈很多圈你知道吗？
我就怕我们都是边缘的那一圈。
还好、欸、那至少边缘的人还可以自成一圈
啊。对啊对啊对啊，恐怕边缘才一个人而已。
也那是现在我觉得比较难。所以我觉得在于 Y 世代的人，他的力气，我觉得他的优势就是他们在于合作上面这件事情、嗯、对他们来讲这个概念是OK， 而且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因为他们在于跨部门协助或是人际沟通上面其实都还蛮 OK 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可是我们回到我们刚刚今天主题讲的哈、嗯、加不加班啊，突然加班、
啊、对对对对，
然后他又跟你讲说我不要。那个世代是 Z 世代， Z 世代大概就是我们有些时候讲的80后90后啦，
对对对，
1995年到2005年之后的都算是 Z 世代
了。
他很有主见，他非常坚持不加班，我就是不要加班、
欸、你想想看，家里面就他一个宝贝小孩，
对，
班上也才20个人而已，
然后他会跟你讲说这不符合社会价值社会公益，本来就是法令规定就不可以这样，他就会跟你一直吵这样子。
我妈没有让我功课没做完，我妈都不说什么了，我工作没做完也你也不能说什么。
对。可是这个、欸、我觉得这个 Z 世代他在现在疫情的这一段期间之内，他其实反而如鱼得水，因为他们比较不拘于工作场合跟时间、
嗯、
就责任制的感觉啦，就是我今天哎呦好不容易可以不要去公司，那我可以在咖啡厅我也可以上班，反正我现在拿了一个电脑，然后拿着 iPad、
啊、
或者是拿着各式各样的数位产品，我都可以跟公司连线，跟各地的那个职员连线，我就不一定要在公司啊。
对，
所以后来就衍生出很多行动办公室嘛。
对，
你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没有固定的座位，但是他就是哎，今天来了这边这一区都是工作区，你要去哪边坐就去哪边坐，然后哎，反正就带着笔电然后走了就走了这样、嗯、他也不会有个人的物品放在公司。
对，因为我觉得对他们来讲随性自由，他们在意的是这个。你看哦，我觉得像我最近不是去那个大学里面去讲课，我有到北科大嘛，然后我们到体育大学。
对，
我觉得现在学校学，我觉得现在学校也跟上这个时代。为什么？学校基本上里面都是 X 世代的人。我们讲老实话，
就是校长那一类的都是 X 世代的、
啊、X 世代的人、啊、然后呢老师们是 Y 世代的老师，
因为他都是
就我们这个年纪的嘛。 对， 對， 對，三四十岁这样子的一个年纪，那学生都是 X、都是 Z 世代。
Z 世代，
所以在他，所以我今天到了 这些学校里面，我觉得跟以前氛围不一样、嗯、我们以前念大学的时候老师们在教的都是你怎么样跟产业接轨，
对，
你怎么样进到这个行业来做事，
对，
你是领人家薪水，他们以你是领人家薪水为前提来去做这些教育训练、嗯、现在不一样、欸、我到了北科大，到了体育大学，他们在教学生创业。
对，
你懂吗？ Y 世代、Y 世代的人其实已经可以接受创业这件事情，而且他们觉得这个是世界的趋势， 这个是 Y 世代他们对于世界潮流 面临像这样疫情之下的冲击，他们的应变能力是很快的，
对，
所以他们接受新事物是 OK 的、嗯、所以他们必须花精神去跟 X 老 Coco 世代的人去做这个沟通。
偏偏 X 世代是资金最雄厚的啊，
对，
你要从
他
身上拿钱，他
们有钱对，毕竟他们累积了这么久，所以他们要从那边 拿钱，的确他必须要做向上沟通，然后呢再来拿了这些钱之后，他要怎么样栽培 Z 世代的这些年轻人。所以现在大学在教的是我教你怎么创业，
对，
我教你怎么经营你个人品牌、嗯、所以像我们那一次去，我去教那个体育大学怎么样开线上课程，就是直播的线上课程，然后去北科大去教他们怎么样经营 Podcast 节目、嗯、我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小朋友也是需要钱，你知道他们跟我
哪一个人不需要钱、
欸、我以为小朋友他们靠家里养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这些小朋友很可爱，我说你们为什么想要当网红、嗯、他们说因为网红很敛财我心里想说对不起，
跟他们说
我都不敢跟他们讲说对不起我没敛到什么财耶
没有，他会说你还不够红啊，
对，我只是想说哎呀不能讲这样话，那个我说没有，我们是正当钱，正当钱
敛财真的是个很负面的词耶，不太那个，
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就是哎、欸，他们看到的这个是这个现象嘛，
因为他觉得不是，他会重视那个 CP 值，他所谓的敛财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花很少很少一点
点
的时
间就可以赚大钱，
因为他们有个误解，他会觉得影片你才只有二三十分钟，然后觉得说你只要录那个比如说录五个三十分钟，然后就可以每个月收入几十万这样子，
对，
可是他们真的是误会了，
误会，
你那个时候教他们
误会了，我跟他们解说完之后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拍影片很难，
然后
说所以我上放弃拍影片，
前置跟中间的制作还有后面的剪辑都很痛苦呢，
所以我就是整套的商业模式跟他们讲完之后、嗯、然后他们就说哦，我说就算是 Podcast 你也不要小看 Podcast 那么简单好吗，
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呢就是我勇于去尝试， Z 世代的人的确是这样、
嗯、对，
我勇于去尝试，我就是想要做我想做的东西，你不要用一个办公室用这些东西束缚住我，我今天不是不做事，我为什么要求就是我要准时下班，而且就算你叫我留下来开会我也不会留下来，我跟你说要看电影我就是要看电影，
对啊，因为他觉得电影比工作重要 啊，
但是我下班私人时间，
对啊，
但是我私人时间你的薪水就是付我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这段时间，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来控制我、嗯、对，那我觉得的确啊，因为你就 Y 世代的人好了，我们来讲我们毕竟还是受到 X 世代的教育啊，
对啊，
我们还是会觉得说好啦好啦就是没什么事，毕竟那个电影是七点半嘛，那还有一点时间开个会，不要太久不要太久，他会留下来开会，
对，然后甚至都做个开到后来忘记时间了，然后就 电影、啊、
然后女朋友生气了，
对，然后之后再去看什么弥补这样子，
对，
可是我记得好像 Z 世代他还有一个特质是说他们很喜欢炫耀，就是他喜欢展现自己，所以其实的话我们可以从104的或111的另一行上面的一些工作你去看一下，现在很流行做直播主你知道吗，
对啊，
直播主呢他给你的待遇写起来都是什么，比如说摆 case 就如果按件计酬的话大概一件都可以到几千几万块，然后如果是固定的薪水的话他就跟你讲说一个月可以高达几十万，
哎、欸，直播主才难做好不好，
他们就写得很轻松、哦、你仔细去看他们真的都这样写、哦、然后我们很多碰到很多的年轻人他都跟我们讲说哎、欸，你看这个就很好赚啊，然后他而且他的条件开得很有趣、哦、他会讲说你要会聊天，然后会经营你的那个
群众
然后呢会比如说有人会唱歌跳舞耍特技，然后或者是可以让你的听众觉得很开心，然后觉得你很幽默、哦、那个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讲笑话脱口秀，
我跟你讲那就是骗小孩子不懂，我跟你讲你做下去，我跟你讲直播主、哦、很累，因为你必须随时随地你必须开，因为它有你必须要有上那个上线的时数计算，
对，
你一天你知道上线多久、
欸、我倒是没有仔细看、欸、
十个小时，
每天十个小时、啊、
每天十个小时，而且呢你要这样想哦，那十个小时你还不可以一口气上线十个小时、嗯、因为那没用啊，
因为他要规定你说在听众最多的时候上，所以那个时候有可能会从
哪几个时间你一定要上线，然
后有可能从九点晚上九点一直上到凌晨三点、欸、
对啊，那你就是要看你要怎么去养你的这些群众嘛，然后呢还有话题你也得开新鲜的话题，所以直播主各位绝对不是那种 字面上看起来这么好赚、没有，你换算下来时薪你都会觉得你去手摇饮料店都还赚的比较多。
对，而且我记得好像还要办活动啦，办抽奖啦，办有奖征答啦，
然后你还要想办法叫那些叫你的粉丝们抖内。
对，
我觉得这是我最难做到的事情，我真的很难叫我的粉丝抖内我，你们可以来跟我买东西，但是我觉得 我不是那种要凭空跟你空拿钱的
那我教你，你可以不要抖内的话，你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跟你说这一瓶精油本来300块啦，你给我5000就好了。
没有啦，那才叫敛财，那才叫敛财好不好，我就是一样300卖你，你跟我买东西就好。
你这道理不对，比如说我去买那个路边有那种那个人家卖那种那个玉兰花或者在卖那个饼干那个抹布这种的，我们就会像这个多少钱150，我给你500就不用找了这样子啊。
那你好好哦，你跟我买，来来来来来，
不是说我啦，
我包包马上拿出来，你跟我买。不是，我觉得那是对我来讲啦，对 Y 世代的人来讲，其实呢，我们就像我们两个好了，我们会就是找一个安安稳稳然后不敛财的方式走。不然你知道听友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跟 Alan 我们两个跟 Alan 我们有时候开会想想，哎呦，到底为什么要当讲师，真的是路很辛苦。那不然我们开神坛好了，
开庙，
对，开庙开神坛，然后我们就是那个假装起乩，然后我还洒圣水当白莲圣女，我们就一天到晚聊这些543。有没有 Y 世代人很有理想很有愿景，但最后都是讲他实地赚钱啊。
你说 Z 世代的真的会去弄一个神坛吗？
他们不一定会弄神坛，但是他们会找创意，比如说像什么三太子就不是弄了很多创意吗？
对对 对，
其实这也都是 Z 世代的人他们的一些新鲜点子，
还有一些电商或者是一些电玩游戏嘛，线上的这种游戏现在都是很多在 Z 世代他们这个年龄层的时候他们会去从事的行业。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好，从我们就讲 Z 世代好，这些八年级后面的这些弟弟妹妹啦，好，年轻人，对他们来讲，我愿意上班，上班时间就是上班时间，
对，
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做多少事。那你可以在这个时间内要求我分内工作一定要做好，我们认同，但是我下班时间就是我私人时间，
没错，
我要去做什么斜杠什么的那都是我的事情，
对，
我没有违反商业道德就好了。
没错，像 Z 世代他们就会跟你讲说，我跟你只是牢固关系而已。
对啊，牢固关系啊，
所以你想
要少跟我什么谈家人啊，
对，
没有啦，
只要我合约上面没有载明的事项，你要来跟我讲说要来做这个事情，他就跟你讲他门儿都没有，他就会跟你抵抗。
对，
因为这违反他讲的社会正义的事情。
对，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这样讲 X 世代或者是 Y 世代这样的一个中高阶主管或者是这种职员的，他们在你今天其实现在吧2020年了，快要到2021年，快要到2022年了，其实你现在接触量的到的资讯量相差无几，可能算是越来越大。
对，
像那个什么元宇宙嘛出来了，然后后续在各个新闻就会说未来10年到20年的一些相关产业它都看涨。
对，
可是其实你就会发现说，那上级比如说你如果真的做中高阶主管，上级的这个职权真的会比以前大吗？还是说会越来越没有那么明显？
应该是说管理沟通的方式不同，你说权力会不会削弱，我倒觉得不一定，我自己的看法啦。为什么？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年轻人，
对，
你会给他们，你会的确会授权他们做事情，对，但是你最后你当主管的人本来就应该要做最后的 check。 对，比如说他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拿来说哎，那个这样做这样做好不好什么的，你可以授权给他们，因为 Z 世代的人的确也要充分的授权。
对，
因为他们普遍对自己没什么信心，
没错，还有人鼓励他啦。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们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最近尤其是最近到大学里面跟年轻人就是交流之后，我发现他们对自己的没自信其实是来自于说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把他们脑袋里面的想法给做出来。
不过我觉得他们表达的也比较没有逻辑，比较发散一点、啊、
对，
所以其实
这又跟教育有关。
对，所以在对面对这种 X 世代跟 Y 世代，他觉得他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画面跟一个愿景的时候，
对，
这两方就会有一个认知上的落差了。
他讲不出来，他知道他脑袋里面要什么，但他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嗯、然后我们 Y 世代呢，就是那种怎么作文练得很扎实的这一种、哦、国文教育、哦、英文教育都练得很扎实的这一种，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哎，我们在沟通上面我们要用逻辑性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孩子们怎么讲不出来他们要的东西。对，
就是因为说他今天数位产品啊，或者是他那个都是用讲的比较多，
都有，
他其实用写的比较少，讲的好像也很少啦。比如说他打线上游戏的时候，大部分他会讲，但是他讲的都很简短，他比较没有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
架构跟
句子，
都没有，所以就变成说他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必须常常上台报告，或者是我们必须得借由什么方式来去磨练文字的精炼度，或者是你今天口语表达的能力、嗯、这个年代比较没有，因为他都躲在那个数位产品的
后
后面。
所以我那时候去北科大还上了一堂课，很有趣，叫做我教他们怎么样上台用肢体语言，就是展现演讲的时候要做到的肢体语言、嗯、因为他们就是不会啊。你上台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就我又按照 DISC 去分类有没有我发现教育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问题，我们台湾教育很有趣，你到大学里面，我去做这么多就是关于 DISC 的人格分类，几乎没有 D、啊、一个班上的人几乎没有 D， 我那天去的那个班级一个 D 都没有，
他们都温良恭俭让就
对
了。对，
全我跟你讲 S 型的人一定是最多，那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都把我们往那个方向教啊。
对啊。
但是呢，你看到 I 的同学 ，I 的同学也算少数，但是 I 的同学，我跟你讲，你观察他们上课状况，就是皮啊，就是要擦擦丢那种，
还要拼命建立人脉啊。
对对。那再来就是 C 类型的也有，
对
C 类型的时候，你就一看他就是两眼发直的看着你，
心不知道飞到哪去了，对不
对？
对，
所以你会发现说哎呀，我们就是教育上面、哦、你看、哦、用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教出来的孩子几乎没有 D 类型的人、嗯、他们一到职场上面来面对的几乎都是 D 类型的主管的时候，因为当主管一定要有 D 的特质在里面，他们会害怕、嗯、不知道怎么表达，
可是他又想要创业，对不对？要不有 D 类型的特质的话怎么办呢？
对，这就是他们会感到挫折，对自己没有自信的地方、嗯、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可以，我觉得还蛮有趣啦、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在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时候怎么样帮他们增加这一点特质，因为班上同学也少，人想说班长也才领导二十个而已，领导什么
对呀、啊，所以其实公司在看八年级或者 Z 世代的他们这个角度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你好像没有很忠于我们家公司，没有很效忠我们组织，因为他跟你家要求很多的权利义务，
对，
所以他觉得就是你好冷，很冷漠无情哦，就是说好像没有人情味的感觉。
对、啊，就是实事求是啊，我只是
各取所需啊。
对，我只是领你薪水，然后呢要准时下班，你就说我对公司没有爱哦。
对，可是
他不就是来工作吗？
这就是一个认知上的落差哈、哦。所以在你看哈、哦，在公司在这个在用这个考量的时候，八年级生哈、哦、就会觉得说，就像你刚刚讲，我就觉得我下班我就要下班，因为我下班我打电动也是一种自我充实，我看电影也是一种自我充实，
对啊，
只是是不是你认同 的、
啊、对啊，
他会觉得说我下班之后我要抽空做自我进修，我目的不是 他的进修，以前我们进修就想说啊，我上班可能英文不好、啊、我下班去补英文，
对对 对， 对、
啊、我上班电脑技巧或打字不好我去补电脑这样子，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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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现在八年级生或 Z 世代他们不是这种进修，不是目的是说我要把公司的业务做得更好，
不是，
而是他想要提高他的身价，搞不好他还可以做 slash，
对对对对对，
就是做所谓的
斜杠、啊、
斜杠，
对、啊、
或者是说他可以跳槽的时候可以有哪一些额外的这种
技
能，
对，
所以他如果在现在的公司你不认同我没关系，那我也没有想要继续帮你的意思、嗯、我也没有继续要效忠你，我就是跳槽，
对，
他就跑了，然后而且他跑了之后甚至还不太会跟你say goodbye，
不会啊，就是他按照劳基法规定啊，多久以前告诉你我就是走啊，
对，他就完全跟你讲成那个权利义务的事情嘛，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面对年轻人的时候应该是说中高阶主管们，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认同，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个想法啊，那我们只能我们要必须理解，那就是现在的教育环境啊，现在所有的环境 变化之下，他们这群年轻人就是这样想，全世界都一样哦，不是只有台湾哦，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在跟他们做沟通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那种威严式的讲法，
真的，
我们只能把他当朋友，他们喜欢朋友，因为他们喜欢就是你跟我站在同一战线，妈鸡妈鸡的那种感觉，对，就是一个好伙伴啊，然后呢拍档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能不能用这样的方式，你去引导他们愿意在这个组织里面多付出一点，因为他们的多付出真的不是为了公司，是因为你这个人。
对，因为他这个看情理面啊，
对，
真的不
是
就看、那个、
他们还是很讲情理的啦。
对，你直接拿那种权势来压他的话，他其实是不会买单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就会直接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哈。
不会，
而且呢，因为像 X 世代跟 Y 世代他们前期的时候都会有经历过一段是没有网络的日子，
对，
所以在网络发展之后呢，它是一个平等文化的一个立足的根基开始。也就是说你资讯透明，大量的资讯爆炸之后呢，它事实上透过网络就能够轻松取得很多的资讯，不再像我们过去像 X 世代或 Y 世代的早期，他们只要他们唯独说你要到中高阶主管之后你才可以看到一些公司的全貌，
对，
或者是全局、
啊、
没有，它事实上可以从各式各样的，比如说我们 Dcard 或者是各式各样有些人都会在网络上分享，
对对对，
或者是会传递这一些内部的消息的时候，当然不能够说是违反泄露公司机密的事情、
啊、
可是你说那种待人处事然后文化这类的东西，
对，
已经纸包不住火了哈、嗯、所以他今天不需要爬到那个高位就可以纵观公司的全局的时候、嗯，你那个职员跟公司高层的资讯落差已经消失了，
对，
不是会说以前只有在某几个决策者之中才会知道这些讯息，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了哈。
哎，
网络上可以找得
到，你
到
那种爆料公社看一看哈，
对，
靠北边走工程师，靠北边走什么什么会计师，
对，
靠北边走那个法律什么的，哎，那都多得很，那些就全部都把你的这个生态圈里面的东西都讲出来了。
对啊，连某某公司面试的时候说什么问题，然后出来被人家揭露，然后那公司还要出来说
对
不起，对
不起，对。
哦、所以你看、哦、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在节目的前面会提到，就是说是不是在这个时代的时候，他高层或者上级他这样的一个资讯品质已经没有过去好，就是说我没有一些把持在手上的东西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间接的我们了解到说他那个高层的那个实权已经受到削弱，很多的这一个资料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评论商业评论杂志里面都有在讲到这个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要那个、在节目之中跟 X 世代跟 Y 世代的朋友要讲的，就是说 Z 世代的朋友哈，他虽然感觉没有忠诚度、啊、感觉好像他会跟你讲究很多的权利义务，然后计较很多，可事实上他也在创造说这个时代的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就是没有那个完全可以把握在手上的东西，因为随时在下一个五年或下一个十年什么事情，在 5G 6G 之后的这一个网络的状况出现之后，会不会有更多不同的局面出现，其实真的会有可能。
对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哦、要换位思考，是因为我们大家老很久了，
老很久是什么、
欸、你不觉得你这样想，我们想当初我们也是二十几岁的时候，你不觉得我们也是想要革命吗？
没有，我才十八岁，我
没有二十几，你少来，
装不出来。
哎、欸、，X 世代的人 ，X 世代的人，他们年轻的那时候是在流行什么？嬉皮耶、
哎呀，
反战耶，
我都没有听过。
你少来，所以你看他们那时候要叛逆，也是可以叛逆的啊。
可以啊，那也是跟上一个世代在做 fight，
对，那也是一个世代的对抗。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有一个想要，就是那种充满梦想啊，充满冲劲啊，然后希望为自己的未来打拼的那一个心情。所以我觉得 Z 世代的年轻人，其实我觉得换个角度想，他不就是二十岁时候的我们吗？只是他们现在有的资讯，他们现在有的那种科技，跟我们那时候不能比，他们更先进了。
对，
所以他们玩的点子啊，然后呢在意的东西那就更不一样了。
没错，
你想想看，他们现在每个孩子的家里面的宝啊，就这么一个孩子而已啊。
对啊，
他就是捧在手掌心，而且是阿公阿嬷、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六个人把一个孩子捧在手掌心。
对，真的真的真的，因为生的太少了啦。
对，那就是很宠。所以的确，我们也要体谅他们这样的孩子们出来，他面对的是 很那么大的竞争环境，嗯，一毕业就面对了一个天哪，把我一个人丢到荒野里面的感觉。真的，如果他大学的时候又没有出来打工，他真的会觉得很慌。
对，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选择继续念书，我能体会啦。
对
对，啊，
不过我这边的资料显示是说哈，八年级生其实也没有像我们刚刚讲的说他真的跟你计较到说哎，我都不能加班，
也不
会
啦，
他会不乐意加班的原因是因为你太常有这种不确定的加班
啊。对啊，你能够先告诉我为什么要加班，什么时候大概比如说大家在赶案子嘛，啊，就是有个火烧屁股的案子他也会愿意加班，嗯，但如果你每天都在火烧屁股了，那他谁愿意啊，对不对？
而且哦，如果你今天叫他加班，不管他是不是定时的或者是临时的这种，只要你有按照政府法令规定说给他 1.5 倍的加班津贴的话，周末他加班他也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有人需要赚钱嘛。
对。
可是我们现在讲的议题就是说，公司想要的，资方想要的真的不是这样，他想要你加班，但是他不想要
给
钱，
不
给
你钱啊。
对，而且
不管哪个世代的人都会很怄，好不好？
他的理由，资方的理由是告诉你说，哎，才五分钟啊，五分钟就可以解决完的事情啊，然后即便后面做了30分钟，他就觉得30分钟也没有满一个小时啊，为什么要给你一个小时的钱？
这其实差点骂脏话，
你快要骂脏话了。
我最讨厌
Alan， 我成功了哈。
我最讨厌这件事，因为我就算是 X，我不是 X 啊 ，Y 世代
，Y 世
代，气
到已经语无伦次了。
对，我是 Y 世代的人，我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些事情。
可是真的很多公司这么说啦。
可不可以？我跟你讲，公司负责人可以好好检讨一下这件事吗？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公司资方跟劳方在这个认知上的差异。我就说，你就以为说八年级生或者是Z世代，他就只重视下班，不帮公司那个处理事情，不是，而是说他觉得以前我们可以让人家凹哈，或者是说觉得说啊算了算了没有关系，或者是你在被人家霸凌或者是被人家凹的时候，你就有同事跟你讲说啊算了算了啦啊。看小孩还这么小，老婆又没有工作，你还有一个老人家在躺在那边巴金森氏症要养，算了啦算了啦，不要计较啦，
重点是
外面工作不好找啦，
是这样没错。但是我觉得我忍不住就要站在劳方的立场讲说，为什么公司就是要这样熬
啊？因为可以省钱啊，
所以啊，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心态。虽然你从我觉得这个是不外乎你说年轻人 Z 世代的人要不要反抗，我觉得 Y 世代的人你没有反抗才养成公司这样，好不好？
对，
庞大的 Y 世代们，我们真的太任劳任怨了。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真的大家会觉得你加班，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觉得我们自己能力都还不足嘛，嗯，然后你看哦 X 世代的人真的打下了一个很棒的江山，台湾前烟角木的时候，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努力也让自己过上好日子？
对，
所以我们 Y 世代人就会那么的任劳任怨，愿意就是多花时间去赚钱，嗯，对。但是我们牺牲了什么？我们牺牲了家庭啊，嗯，对啊，嗯，你看多少爸爸都看不到小孩子，都没有办法看到小孩子醒的时候，对不对？回去都小孩都睡了。
对
对啊，
现在的工时真的比较长一点，
啊。对啊，那我觉得为什么工时会变长这件事情？嗯，你今天真的是你凭良心讲，如果公司的营运很正常，你的工作量增加到你没有办法负荷，是不是就应该请一个人？
对，
而不是熬员工啊。
没有，他会说我要节省人事成本，
你明明就赚钱
时间。
我跟你讲这句话，这四个字我也是我最讨厌的。你以为就是怎么样反攻大陆吗？啊，糟糕，这句请帮我剪掉，我不想被抓。就是怎么供体时间啊，明明公司就赚钱啊，只是赚比较少一点，但还是赚，又不是亏。
对啊，
那你怎么供体时间嘞？那你怎么可以这样熬？
这是一个说法吗？
什么说法？我就是，所以 这一集变成什么揭开劳方的那个真面目吗？
没有啦，
揭开资方真面目的一个节目吗？
也
是啦，
也不会到这种地步啦。
只是觉得说，我们的确不要被熬，嗯，那我们也要体谅人家不想被熬的心情。你不能因为年轻人不想要被你熬，你就说人家对于公司忠诚度没有。
对，
我觉得不能讲这种话，嗯，我们为什么要被熬？
对，
不 对， 对
啊，所以你看哈，像现在一些法定的基本薪资一直在调涨嘛，像我们明年1月1号开始要调涨了基本薪资跟基本工资。
对，
那其实你就会看到说，现在一些基本薪资跟普通的中小企业的薪资的差距正在缩小当中哈，嗯，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也就是说我如果今天是 Z 世代的八年级生，我在中间企业上班，我如果不管跳槽到哪里，我其实薪水都差不多啊，所以这个时候 公司有的那个优势就比较没有这么容易有说服力的情况之下，他八年级生就会觉得说，反正我现在辞职，我也可以有信心找到跟现在待遇差不多的啊。
对啊，
那我干嘛要继续在这边被你熬？我就换下一个就好了，下一个会更好。所以他们现在的那个在公司待的那个年资哈，会越来越短，因为只要他觉得你今天跟当时候讲的工作内容 JD 写的不一样，或者是呢，我觉得那个工作的文化跟他的那一个被熬的状况，事实上不太让他满意，他真的就很容易会离职了。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真的是很棒的一群，就是你们用你们的方式在改变公司的这些陋习。所以我啦，我觉得很鼓励，我真的很鼓励大家下班时间一定就是要归自己，然后呢想办法去做斜杠。欸，我斜杠那么多年了，你知道斜杠这件事情不是你一天两天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我斜杠了五六年时间之长，也不是说很长，但是我斜杠了五六年。
对，
然后当然中间也会有失败的时候啊，当然中间一定会有创业失败，这很难免，不可能有人第一次创业就成功，
没错。
所以我这次也会就是在社区大学，我就是开课，对，我开了创业课，怎么样创业，就从零到一帮你创业。
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啊，最辛苦最辛苦的创业这件事情，最辛苦的就是从零到一这件事情，因为你后面一到一百，我跟你讲这只是耐力赛而已。
对，
然后呢就是你能不能撑过去，但从零到一，就从没有到有这件事情是最困难。所以呢我那时候就想说啊，我们要直接开嘛，那你知道直接开课程一定很贵，因为你知道场地费啊这一些算一算，那没个万把块学费真的很难开。
对，
我们那时候算很久，所以最后我决定在那个社区大学开。
对，
所以我在三所春季班的时候，三月份大家现在应该都可以报名，在中山社区大学、大安社区大学还有信义社区大学，我的就是在平日晚上都有开课，然后大家可以去报名，你可以挑你下班时间最近的，因为开课真的上课时间都七点。
对，
所以你就挑一个离公司近的社区大学，然后呢你知道十八堂课四个半月哦，十八堂课，你猜看学费多少钱？
两万，好不是
三千块
哦，那还不错啊，欸，
比你去那个什么 ABC 上线上课程还便宜。
干什么？不要乱讲话。
就我觉得这个是你帮助你自己开始做创业，因为我觉得你就是试试看，我非常鼓励年轻人，你就是来试，因为我在社区我在去学校做演讲说教课的时候，我也跟学生们说，你们从大学的时候开始自己建立斜杠，你们现在正职是学生，但是你得开始出来开始学创业，那你后面你就算出来找工作之后真的又遇到一波疫情，然后遇到怎么样的状况，你不怕没饭吃？
没错，
对，搞不好你还可以跟上一波浪潮也说不定啊。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 Z 世代八年级生哈，他们事实上我们两个都工作一段时间，我们就知道在公司要升迁，事实上三五年应该是跑不掉了，
难哦。
所以他们在这个重视 CP 值，重视他们个人时间跟权利义务的时候，这些八年级生不太会等你，
真的。
那他们会现在会做的方式呢，就像米沙头刚刚讲的，他在公司看不见未来，他会选择斜杠。
对啊，
所以他会跟你非常争取下班时间一定要准时的原因就在这，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事业要做，
啊，
我不需要再把大把的时间放在这个身上啊，而且我把你要做的事情完成了，所以你额外要求没有给任何薪资的，对我来讲都是亏。
对，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很有趣哦。那有一些产业就会想说，那不然我把年轻人升上来做主管，他又不要。
不要啊，
因为你的升上去的那个加薪的待遇还不如他外面去斜杠做的副业还来的斜杠还比较多钱，
欸，你看我们另外一个我们 Podcast 界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 Podcaster，
啊，
那个瓦基，
对，
原本是台积电的主管啊。
对啊，
他花两年的时间，欸，可是其实因为我从很早就开始追他的部落格，
对，
因为他的部落格真的非常的就是读书心得非常之详尽，所以他花了非常久的时间开始经营之后，他现在自己全职一样全职出来创业啊。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是这样，我的下班时间我必须投资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我想做的事情的上面，
没错，
然后帮助我自己追求到我的人生价值还有我的事业价值。
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就 我要先不管那个资方的角度，因为资方一定会一直在 murmur 很多事情
啊。我们这集资方不要听，
资方不要听。可是我觉得现在像八年级或者是九年级生的这种 Z 世代的年轻人，真的可以尝试着做一些斜杠。你可以，这是我说的啦，那个资方就不要听这件事情，他
们自己都斜杠的。
你可以在一方面在做一个稳定的工作，稳定的薪水，那你可以选择不升官，好，这是你可以选择的方式，
至少你有钱可以生活啦。
但是你可以选择经营一些斜杠，经营一些副业哈，这不见得是说下了班之后再去跑 Uber Eat，
不
是啦，不
是啊，不是哦，
不是这个，
斜杠不是哦，
不一样，不一样，
那
不是兼差，
那叫做打零工而已哦。
那个我们这可以再来一集再来讲说兼差跟
斜杠
是
不
一
样
的。你可以一边有稳定的薪水一边经营副业哈，然后你就想象哪一天，这其实上是一个 买保险的概念啊，哪一天你的副业如果顺利的时候，事实上你就会有另外一个选择了，
对，
就可以选择去做你的副业了，然后其实那也是你一个你的理想的工作。
对，你的副业绝对是你自己赚的，帮自己数钞票，而不是在领别人的薪水。
没错，
对，
而且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我们刚刚讲说资方先不要听嘛，现在资方可以回来听了。有很多资方的主管，像我也认识一些资方的那个中高阶主管，他们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也很想要知道在 Y 世代跟 Z 世代的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那我们也愿意去了解之后，然后去做协调。那可以从哪几个角度看呢？今天我们节目内容事实上我是选自那个远流出版社有一本书叫做《我们 MZ 新世代准时下班不婚不生奉行极简带你秒懂八年级生都在想什么》。
这书名也太长了吧。
啊，真的真的真的。啊，你就直接 Google 我们 MZ 世代就新世代就可以了哈。其实它里面有讲到非常多像现在八年级生啊九年级生他们的一些想法。那如果真的有意想要了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书哈。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部分的内容也跟他的书的内容也是有一点相近的。那其实我真的觉得需要了解一下啦，不然的话其实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啦跟认知的差异如果都没有彼此了解的时候，事实上是很难沟通的。
嗯，真的。
没错。哎呀，好好，我真的希望说我可以跟他们一样有那个勇气哈，好好的。啊，不是辞职，好好的经营。
你已经在斜杠啦，我们你都在斜杠的路上啦。你看我劝你多久，你才出来？
我觉得我还不够斜
好，我把你拉出来更斜一点。
没关系，反正我们口语表达卡有料可以继续斜下去。
对，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直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为止哦，我们下次见了，
拜
拜。